好了吗？
好，
不要回，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急。隔壁两三个人讨论啊，然后你们讨论出，你们只能提出三个答案。如果你们意见不合，要一直讲到意见合为止。如果真的不行，要打架，到外面去，外面去。这样，就两三个人哈，两三个人，不可以一个人，你不可以说我一个人最厉害，我一个人不行，最好要两个人、三个人。好，来，旁边不认识没关系，来，你们两个，不认识没关系嘛，都是主的儿女，来，好，赶快，赶快，赶快。下面就有四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到底是哪一个字？信耶稣基督，那就三个字了啊。一个 term 就信是一个 term 嘛，基督是一个 term 嘛，耶稣是一个 term 嘛，三个字嘛。好了，我跟你讲，如果圣经这么容易读的话，那就太简单了。来，好，你们觉得你们那组的答案有把握举手，没关系。来，好了，你说，
得生命
，来，得生命。还有呢？讲三个。
神的儿子，
信耶稣，
神的儿子，
还有什么？
神的儿子，是基督吧？这样子，
凑一凑也没关系的。还有，那你说，
是基督，
但行啊，行啊，哪有行啊？
行。
行神迹，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哦，行。
第二呢是记，把它记下来，行神迹把它记下来。
记。
第三呢是叫你得。
得。OK， 好，坐来，你说。
听他的名。
记神迹，信耶稣得生命。
信耶稣得生命，
记
神
迹。
OK， 记神迹，信耶稣得生命。可是我现在不能随便把这擦掉，这个反对啊，对不对？
我们没有。
啊，还有没有更好答案的？来说。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斗志。
太斗志。
信他。
信他。信他得生命有了，对不对？你说耶稣是
基督。
耶稣是基督，信耶稣。
耶稣是基督，信他。
可是耶稣是基督，还有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两个是平行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耶稣是基督比耶稣是神的儿子还重要？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太多字了。这样已经是太多字了，即神机，这是两件事，一个动词，一个。
它叫神机性生命，
信耶稣，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好了，出来了啦。这里面三个字要
紧，
不信我念一遍给你们听吧。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机，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这意思就是神机，对不对？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知道每一个句子里面，你只要把重点挑出来，其他东西都是修饰语。这里面有三件事情，约翰福音整个这两三件事，第一个神迹，第二个是要相信，第三个得生命。至于信的那内容，当然这个你可以写一堆，对不对？神迹到底怎么造成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然后得生命，生命是怎么？生命是另外的。但是这里面基本上约翰福音只讲三件事，三个字把约翰福音读完了。每一个神迹我已经讲过了，约翰福音是七个八个神迹组合成的嘛，每一个神迹的目的都是叫我们
信
的结果会产生
生命。
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神做的事情，神迹不一定是 miracle。 神迹我们英文把它翻成 miracle， 在约翰福音它是个 sign， 就是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哈，你信主久了以后哈，你不会太喜欢太 miracle 的东西而已，你会很喜欢 sign， 对吗？
对。
你信主久了以后，你会觉得说 miracle。 我问你啊，我问你，神行神迹正常不正常？再正常不过了。神还不能行神迹，他做什么神啊？对不对？鬼都会行鬼迹，神怎么不会行神迹呢？所以神迹一点都不稀奇。我告诉各位，神行神迹，神走，耶稣基督走在水面上，这有什么好讲的？我问你，耶稣不能走在水面上，神的儿子不能走在水面上，那他还是造水的神呢，你听得懂吗？所以你一直强调神迹，我不是说神迹不重要啊，我的意思说神迹的意义更重要嘛，对不对？神迹的本身不重要，
行神迹
就是说神迹发生之后，我们的感觉才更重要，是不是？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因为这个缘故，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神迹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啊，有空气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是神奇耶，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其实当然是地球自转的缘故啦。你觉得是不是神奇啊？这当然是神奇嘛，神不做的话，神只要说它停，它就停了嘛，对不对？哎，神有没有一生气之下停过？
没有。
答案是神没有因为生气而停，神是因为要杀人而停。有没有停过？
有。
日头有没有停过？
有。
有啊。有啊，所以这都不稀奇，神可以叫它动就可以叫它停。然后科学家告诉我们，一停宇宙就爆炸，有没有？他们说因为它是万有引力的关系嘛，所以不能停，一停就爆炸。神说那我就是要例外，我要停，然后又不爆炸，可以不可以？
可以。
不然他做什么神啊？我告诉各位，大家不要把神迹看得太稀奇了。神迹有什么稀奇啊？我们信的神都不行神迹，我们还要信他吗？听得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内心非常大的苦闷，有没有可能一夕之间就不苦闷？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在人不能，在人凡事都能。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成就成了。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压力太大，大到不行，教会的事情， 我的难处大到真的困难，我就去找我教会的弟兄，教会的弟兄是精神科医师，我高中就跟他同学，我就去看他，我说我想跟你谈一谈，他就说好，坐下来谈，在教会，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小组时间，我就跟他谈到我的状况，我说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吃一个药稍微控制一下，我们的弟兄说你应该吃，他说你早就应该吃了，他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早就应该吃，因为你压力太大了。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们精神科医师有一个准则，病人不来找你，你不要找病人。我说我不是病人，我是你的弟兄哎。他说问题是我们叫病人吃药，病人从来不肯吃药，除非他觉得他应该吃药。OK， 我就开始吃药了。那当然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对我非常了解，我们认识三十几年，35年以上。他给我吃药，他就把直接药开给我，他是一个正式的精神科专业医师，他开药给我，他就告诉我说这个药红色的药丸，那我开药给你，你压力太大，中午吃一颗，如果这样压不住你的压力，你就是早上10点下午10点各吃一颗，如果你这样不行，早上吃饱饭，中午吃饱饭，晚上吃饱饭，是各吃一颗，如果你这样还不行，你还觉得你的心跳到你自己控制不了，你的胃会一直感觉你有胃的存在，你一直心跳到你自己受不了，早上吃一颗，中午吃一颗，晚上吃一颗，睡觉吃一颗， up to 4颗，那1颗到4颗你自己做决定。那我就开始拿了药就开始吃，那偶尔他说而且你这个东西啊是没有不会 addicting， 所以没有问题啊。那你吃呢，你今天吃一颗，明天吃4颗也没问题。他说总之就是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让你稳定，他说不然的话你会 burn out，所以呢你要先吃，我就好开始吃吃吃吃，你知道吗，我一年以来就吃了药，一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停过一天，我也不敢停，因为我一停我心脏就快跳出来了，我就吃了一年，压力大到不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制力这么强的人也会变成这样。可是弟兄姐妹，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啊，你知道我们的脑里面只要一点点不平衡，我们当中如果有学脑的你就知道，一点点不平衡你就像神经病一样。我们教会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就是他非常的状况不很不稳，整个很燥，后来他一查，医生说恭喜你，你的脑部里面缺一个平衡的东西，他才告诉说我脑子里缺一个平衡的东西，我说感谢赞美主，找到就好了。你知道那药一投进去马上怎么样，好了。可是我那个心理上压力大到不行，每天吃吃吃吃吃吃，后来有一天我在读圣经，在读马可福音，因为礼拜天要教马可福音，那我都已经预备完了，那天我就趴在床上，因为今天突然有一个小时，我讲了一个小时，正好读马可福音读一遍，才16章嘛，对不对？我就马可福音读一遍，读到第5章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可以不吃药了，我就想说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就在读，又听到你可以不吃药了，那个声音不在这里，那个声音在这里。我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说这不可能吧。后来我就再读读读读，哎，又说你可以停药了。我曾经问过我的医生，我的医生说基本上不用停药，直到我叫你停，因为我会观察你，这样子。后来我就那天我想说，哎，那我也不敢打电话给我的医生，我也不敢告诉我太太。可是医生告诉我停药了，可是我从来不敢停，一年多我从来没有忘过，我从来没有忘过。是那天，我就跟我自己说，神说停，撒母耳也是停了3次就停了嘛，就行动了嘛，对不对？我就心想说，哦，那就这样，那我就停了。你知道我从2009年停到现在，没有再吃过一颗，因为神说停就停了。那如果你是没有精神上压力的，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以为那个是小事啊，那个会 make me crazy 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停就停，你要知道神行神迹一点都不稀奇。可是第二个，神迹让跟我们产生关系是因着我们的信。如果你不相信神迹，很多人不相信神迹的，很多人不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是神做的，很多人不相信花会开是神做的，很多人不相信有空气是神做的，很多人不相信人间有爱是神做的，对不对？很多人不相信神迹啊。可是如果当你相信神迹是神做的，而且认为神的时候，你信就得什么？
神迹。
OK， 你叫这3句话 得到了，怎么约翰福音都读完呢？来，我考一考一考一题，这题再考不出来的话呢，基本上你好像不应该选这个班。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来，一起背好，预备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你再来下去，
就要接近他的。
好，再来。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不是？是不是？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神迹？
是。
我问你，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吗？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吗？我再讲一遍来，神迹是什么？
神做的。
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神做的事？
是。
还有什么神迹？神做了什么事比神爱世人？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更大的神迹的，没有了，没有了，对吗？你告诉我一个神迹比这神迹更大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还有一个很大的神迹呢，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嘛，对不对？我问你，如果创造宇宙万物，跟神为了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下，你觉得你神的作为哪一个比较大？当然嘛，这个姐妹说跟我有关系的比较大，听得懂吗？我们是罪人呢，你知道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吗？你知道神造宇宙万有，神只要说有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哎，神要把他的儿子赐下，你觉得呢？你听得懂吗？他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呢，给谁？给罪人。我问一个问题，你想清楚的举手，有谁肯为蟑螂死的请举手。有谁肯为蟑螂把你的儿子赐给蟑螂，叫蟑螂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请举手。我们也在开玩笑，我告诉你，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比我们把儿子赐给蟑螂还要伟大。你都不知道我们得了多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跟蟑螂还平行，都是生物，我们都不肯，我们是受造物，神是造物的主，他造了我们，然后发觉我们有罪，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怕死，耶稣怕什么死啊？可是耶稣基本上他没有跟神分开过，是不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而一，这个从来没有分开过。你知道圣子要跟圣父分离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圣子会有一段的时间不知道圣父在哪里，然后圣父会有一段时间找不到他的儿子在哪里，这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最伟大的神迹。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仅是约翰福音的中心，也是全本圣经的中心嘛，对不对？整个圣经最要紧就讲这件事情，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这是神爱世人的。所以约翰福音整个就是三个字，一个是神迹，一个是信，一个是生命。你不信你回去读圣经，每一段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不算，一章一到十八节不算，因为它这是 introduction 以外，从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下去，每一个神迹都在讲这件事情。神迹信生命，神迹信生命，神迹信生命，神迹信生命，整个就解开来了约翰福音。然后剩下来的就是你怎么读这一段的圣经，把它读懂了，把它读懂了。好，我们读一段 OK。 所以来我们看这边哈，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个是一个说明，说明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整段最要紧的，约翰福音整本最要紧的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好，这一段跟整卷约翰福音的关系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神，一个是神迹，一个是信，一个是生命。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现在请你翻开来，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这是个叙述文，而且我找你们最熟悉的叙述文了，这样就很容易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因为太熟了，所以你们也会读到别人的亮光去了啦。二章一到十一节，赶快读啊！二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读这个读约翰福音哈，我先让你们看一下哈。大致上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观察、解释、应用。我昨天有解释哈，观察就是看这一段经文，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字都不要放过，每一个字都不要放过。然后解释，我昨天有说，解释不是我要解释。解释是我想
了解。
昨天我有用一个词，我看看昨天你们有没有听住，不是我要解释这段经文，而是我想
领受。
我想领受，不是我要解释。请问我要解释跟我要领受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解释跟领受？主体的不同，对不对？我想解释是以谁为主？我要领受呢？我就是受，我就是 object， 对不对？我是受格，对不对？就是神要告诉我。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问是说：主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所以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问：这是什么？你要一直问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你不要相信你传统的本来的想法，你就说问这是什么？我要领受。好，然后应用就是 application， 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要怎么用。好，我先把几个理论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再来读哈。不完全的观察与解释就导致读经的失败，失败并不代表不能用了，因为哈，神能化腐朽为神奇，对吧？但基本上我们不要是那个意外得着的嘛，是不是？我们希望是我真的这样子摆上了，我也得着哈。所以不完全的观察跟解释会导致读经的失败。再来，最简明而有效的方法就是观察、解释、应用。请你观察、解释、应用，注意上下文，因为我们会看到上文、下文有一些东西来补足这里的不清楚的地方。凡是找不到答案的，都在上下文里面找。再来，注意到该卷的中心思想。好，应用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有三个词，一个是神迹，第二个是，第三个是生命。好，那这卷的中心思想就是约翰想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OK， 那就是中心思想是这样。好，再来是要注意到作者的意图。 作者意图，作者有一个意图，作者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作者的意图，对不对？那我昨天有告诉你们三段了，我再帮你们复习啊，有三个层次，圣经上基本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那一件事实是什么事，那一件事实是什么事，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作者到底有什么，作者记得解这件事情什么目的。第三个层次是圣灵在今天或者神在今天到底要透过这段话对我们说什么，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OK， 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层次。通常我们读圣经会忽略第一个层次跟第二个层次，直接跳到，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没有时间感，都没有背景。比如说，好，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他们有迦南，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筵席。我问你们，当你们听到娶亲的筵席，你脑中所显出来娶亲的筵席的画面是什么画面？基本上你们想到的是现代的婚礼，对吗？我最近在研究迦南的婚宴，因为我找了我们教会一个专门研是在故宫博物院做导览员的一个姐妹，她现在在收集全世界加拿的婚宴的所有的世界名画，然后我们两个准备来研究那个画，然后她将来她要讲解加拿的婚宴世界名画，她要来解释。你知道我们找到几幅了？所有的加拿的婚宴画出来的画，通通都是当代，就是画家当代的背景。你听得懂吗？因为很少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会想到当时的状况，所以他们的婚宴呢都是这样画啊，一幅图，然后就是很多的宾客，很多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所以现在就是17世纪或16世纪当代人的衣服。就是罗马式的或者是希腊式的衣服，然后呢耶稣基督呢他也是穿着罗马式的衣服，然后头上会放光这样，然后玛利亚也会放光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会放光的，你就知道这是17世纪画出来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读圣经也有这个毛病，我们不要笑人家。可是你要知道，当他讲说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的时候，那个婚礼是在当时举行的，对不对？请问他们坐在多高的桌子上面吃饭？没有，他们都坐在地上的，因为他们没有桌子，他们坐在地上的。所以你基本上你的想法跟那个差距很大，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得着那个整个的信息？叙述文怎么读出信息？你要还原到当时的状况嘛？因为当时写圣经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是要给我们念，对不对？听得懂吗？因为神在历史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准备做这件事情，就是到底那个事实是什么，所以你要找出事实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找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最后再说那上帝把这件事情留在当中要给我们怎么学习。我们通常都是一下跳到这边，我告诉各位，你只要找到这两个，这个就出来，找到这一个，找到这一个，这个就清楚了。这就是我讲，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读出来，然后告诉，然后说，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倒过来说我准备做什么，然后找一段圣经来支持，这是完全两回事。好，这个很重要啊，这三段啊，第一个要找出事实，第二个要看作者意图，第三个要看神在今天要告诉我什么，这个很清楚，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很清楚了嘛，是不是？我们暖，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问题是事实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是，那我们就等一下去找事实，把事实找出来就可以把它勾勒出来了。好，记不记得我早上在讲那个约书亚打仗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要跑到前线去看呢？那是因为当时跟现在不一样，对不对？奥巴马绝对不会跑到前线去看的啦，他不会去的。你说奥巴马多重要啊，那我问你，约书亚不重要吗？约书亚那200万人他最重要啊，而且以前跟现在还不一样啊。现在奥巴马死，美国有没有灭亡？
不
会。奥巴马再死100个也没有用，
对，
我们美国照样存在，你听得懂吗？
对。
可是我问你，约书亚死了呢？他们就输了。你忘了啊？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也不过输了哥利亚，对不对？非利士人就输了啊。因为以前打仗是这样子啊，怎么样？ 要单挑还是要群殴，对不对？以前打仗是这样子啊，先讲好啊，是要单挑还是要群殴？那单挑那就一对一，对不对？输了自己卷铺盖回去，是不是？如果要五对五也可以啊，对不对？要两军对仗，全部一起厮杀也可以，先讲好嘛。以前能讲规矩的，现在能不讲规矩的？我问你，现在听说什么海山或者湖山什么什么，这什么名字啊？宾拉登，宾拉登现在死掉了，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就举牌旗投降美国，我们输了，有这样事啊？
没有，
真了不起，死了一个宾拉登，因为我们还没有十个宾拉登啊，谁怕你啊？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打仗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约书亚去看那个敌营这么重要呢？因为约书亚才是决定生死的。为什么那个人来说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为什么不说我帮你们打呢？你听得懂吗？因为他是一对一的，所以你整个的背景了解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说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为什么约书亚可以代表我们呢？那是第三个层次。可是你第一个层次事实，如果没有发现，你很难到第三个层次。你们会跟我说，李长老这样太难了。我告诉你不难，这是观念问题，这是观念问题。你只要观念澄清了，你去读圣经就完全变一个样子。你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你都不敢乱解释，有没有？一怕解释错误。我告诉你，你还有很难变成异端呢。你不要高举你自己。你知不知道做异端要有非常的本事？所谓异端都是他本身的系统都已经完整到一个地步是攻不破的，他才叫做异端。你我叫什么异端啊？我们这种小咖根本人家不把你列在流里面的，你还想做异端？连异端都不可能。很多人会指责别人是异端，有没有？那个太抬举我了。我告诉你，我哪有变成异端的可能性啊？哪有那么厉害啊？哪有那么高超啊？那个是扣帽子用的。我告诉你，绝对没有那么严重，你放心，圣经不会让你读，不会让你读坏的了，哪有那么严重？讲得好像你多厉害一样，你不会影响到别人的，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牧师、这些讲员这么努力，这一辈子也没改变过几个人，你听得懂吗？你以为你读错圣经了，全世界都要垮掉了？哎，你放心吧，没那么严重了，你放心好了。你圣经你念，你别怕，你就念。你不会变成异端的，我是说真的，很多人以为动不动就变成异端，异端哪那么简单？我告诉你什么叫异端，好不好？我们神学院有个学生，他念到后来，我们突然发现他是真耶稣教会的，我就把他找来，我就跟他说：“你真耶稣教会的没有问题，我说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你，可是我问你，你到底相信一神还是三一神？听得懂吗？你到底是信一神还是三一神？”他就不讲话了。我说：“请问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都是神，但是只有一神，你承认不承认？”他就不讲话。他说：“我当然相信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我说：“那很好。”我说：“神只有一位，但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你知道这都不合逻辑的嘛，对不对？但是咱们的信仰就是不合逻辑的。你不要想合逻辑，你一合逻辑你就不对了。”我就说，所以现在我要问你，你承不承认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说是。那我说好，那签信仰告白，我叫他签信仰告白，他就不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学了这一套，我要回去拯救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只是一神的。我说你先签了再回去传。他说我一签就被他们赶出来。我就跟他说，被他赶出来没有关系，因为你的信仰是对的。他说不，他说我有个责任，我要回去救他们。我说你救他们以前先自救，先承认三一神，你再回救他们。他就不肯签。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说哈，你明明知道我们是三一神的神学院，你来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欺骗我们？他回答我说，院长没有告诉，没有叫我签。我说这不是签不签的问题，是因为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三一神的神学院。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好，那现在就是很简单，你签我就让你继续念，你不签我就退你的学。这个才叫异端。异端是在基础教义上面出了问题。我们当中你可能连三一神都搞不清楚，你算什么异端啊？你只是不清楚的基督徒嘛，对不对？人家是清楚的，要做一神论，不要三一神，你知道那才叫异端。后来我就叫他签，他不签。后来我就说那没办法，我就只有这样。 那他就说，他说李长老再让我念下去，我的目的，他说我心里面是承认，可是我不能说出来。我说哈、啊，我说我本来还敬重你是异端，我本来还敬重你是异端，我现在发觉你连异端都不如。我说异端都是头可断血可流，为了我的基础信仰，我是不怕死的，对吗？
对，
你知道中世纪杀了这个正统教会杀了多少异端，是用火烧死，用刀砍死，用锯锯死。中古世纪做了多少这种事情？中古世纪有多少正统被异端杀死的？而且异端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嘛，对不对？你听得懂吧？哪有人说我是异端，我要坚持异端的？没有这种人嘛，都说我是正统嘛，是不是？所以自以为正统就杀掉异端，对不对？然后那边自以为正统就杀到这边异端嘛。可是你知道，所有的异端在上死刑台的时候，眉头都不皱的，因为他深信他自己所信的是对的。我就跟他讲，我坐着跟他讲，我说我觉得你连异端都不如，我说异端都肯为自己的信仰死，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正统，你懂吗？他知道什么是三一神，他在我们神学院上了很多年的书了。我说你连这个都不敢，我说哈、啊。我说你现在告诉我你要签三一神，我反而不敢签了，因为你连正统你都不敢，
对，
你连异端你都不敢为，你都不敢为你的信仰，我没有说异端，我说你都不敢为你的信仰断头，
对，
我说你连这个都不敢，我说你签我们也没有用，
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给你机票，让你离开欧洲回中国去，你从中国我们把你申请出来的，现在我们要把你送回中国。他说好，我就让他，我们就把机票给他买了，把他送回中国。你猜他怎么样？他根本就没有回去，他继续留在欧洲。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了。请你不要高举你自己啊！我们连这个都不会有的，你放心，你解出一点点圣经有什么了不起啊？不会的，神不会这么凶的，别怕他，他爱我们都来不及。就好像儿女怕父母，怕什么怕？我都敢生你了，都敢养你了。都敢认你是我儿子了，对不对？难道因为你做错一点事情就把你砍掉吗？不会的，你把神看太远了。 OK， 来再看啊，这个不要了啊。所观察到的资料这个不要了啊。 OK， 所以啊，读叙述文观察跟解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四个字要抄下来。读叙述文观察跟解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现场，重建现场。为什么？因为重建现场就是这个，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我再回来，再问你们，请问约翰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主后80到95年之间，哈、啊，所以那个时候真正写这个书的约翰，跟背后写这个书的圣灵、上帝，都是把这一件事情真实的记录，而这整个的过程是在主后80到95年，而发生的事情最远，除了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那个不管以外呢，是从主后第一年开始，或者主耶稣降生开始，一直写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嘛，对不对？就这段时间，所以是写主前主后1年到30年的事情，而写作的日期是80到100年。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观念，你要回到那个时候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以确定第一个事实是什么，第二个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第三才讲到神在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听得懂吗？如果你下面这两个就好像两个基础你都没有架，你直接架上面那个东西，那个是我们以为的，你听得懂吗？那是我们以为的。那 OK， 所以重建现场最重要。好，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叙述文最重要，发生什么事。今天早上我们读的那一件，那个约书亚跑到那个看耶利哥，那个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听得懂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早上我要讲的是，明天早上讲的论说文的，啊，叙述文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要紧。好 ，OK， 观察跟解释跟应用的关系， 观察就是到底这是什么，然后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当到底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进到解释的范围了。然后到底现在这样子的看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一方面在解释，一方面开始在应用，然后那么我今天可以做什么，就在应用。很多的人以为观察、解释、应用是这样子的关系啊，要为了那边看，是这样子的关系。如果你上过华神延伸制的课程更好，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很多东西就可以接在一起了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观察、解释、应用是这样的关系，观察完了才解释，解释完才应用，基本上不会是这样的状况。比较可能的是这样，就是观察跟解释有重叠的地方，解释跟应用有重叠的地方，这样明白吗？OK， 因为一方面观察就在解释，一方面观察就在解释，然后一方面解释就在应用，所以观察、解释、应用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关系。哇，时间到了，都没办法了。怎么样观察？要心，要心。如果你不抄，等一下我把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也可以啊。如果你要的话，就拿那个 USB 来插进去，把它带走就好了。要心，什么样的心呢？你从来没读过这段圣经，我再说一遍，你从来没读过这段圣经。你才可以发现新的东西。第二，要念，把它读出来，读出来。你们现在有翻开第二章第一节吗？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来，我们来念第一节，预备，请。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拿
中，七十年。好，来告诉我，来，都看我，都看我，都看我。好，你刚才念的什么？第一句是什么？
第三日。
第三日，什么叫第三日啊？哦，就前面还有两天，对不对？因为还有次日、再次日、又次日，那怎么第三日呢？听得懂吗？那你们很快嘛，马上就往前看嘛，对不对？前面就是什么？来，第十九、二十九节有什么？
四日，
三十五节，四十三节，第二章第一节，
第三日，
逻辑有没有错啊？
有。
你看哈，次日之前要不要有一天呢、啊？
有。
第一天嘛，然后次日，再次日，不是？又次再次日，又次日应该是什么？第五日嘛。对不对？
对。
它是日啊，你就不要把它改成天嘛，好不好 ？OK， 次日对不对？再次日，再来呢？又次日，再来？
第三日，
错了吗？应该是第五日嘛？
又过了再加、
啊，又过了三天，对不对？那应该是
第七天，然后又过了三天，
第七天。
没有啊，那是你加的嘛？你说又过了三天，没有又啊，就是第三日嘛。你们读圣经为了逻辑化，你知道吗？就常常这里加一点，这里减一点，就像这个没有。我告诉你哈，有一次哈，有一个犹太人跟一个基督徒说，真的事情呢。一个犹太人跟一个基督徒说，你们新约圣经读得懂吗？那你们圣经读得懂吗？那我们教会的弟兄说，当然读得懂啊。后你们怎么读得懂呢？他说我为什么读不懂呢？他说新约你们读得懂啊？他说。怎么读不懂呢？我们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啊。他说那都是犹太人的背景，你们怎么读得懂呢？他说为什么我们读不懂呢？那就那犹太人问他说，那我问你，加利利的迦拿娶亲的宴席，说第三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那弟兄是很会读圣经的，他回去越读越不对，他就回去跟他说，我读不懂。他说我告诉你，第三日是因为我们犹太人结婚都在第三日。第三日是哪一天啊？啊，礼拜二，
七日的第三日，
他说第三日是七日的第三日，那是礼拜几？为什么？
礼拜天。
所以你们很爱讲话，你们都不想就随便讲。不是。哎，我的问题，我跟安息日没关系嘛？我现在是说为什么是第三日？啊？
为什么礼拜二？
对啊，为什么礼拜二？为什么？不，他这样是问题。那个犹太人问我们教会那个弟兄说，为什么是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为什么是第三日？那我们的弟兄就是说，因为前面是话题就错了，应该是第五日嘛，对不对？他就跟他说，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第三日。他说，因为第三日是七日的第三日。那犹太人为什么要结婚要在七日的第三日呢？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哈，因为你要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不是有第一日做了什么事，第二日做了什么事，第三日做了什么事吗？你知道吗？第三日神说了两个甚好，其他人都只说了一个好。第三天有两个神看他所做的都，所以犹太人说七一天一个礼拜七天当中只有两个好，每一个都是一个好，只有两天是两个好的，一个是第三天，一个是第六天。可是第六天不适合结婚，因为马上要怎么样，要安息日了。你知道他们安息日是很大的日子啊，为了预备安息日可是动作很多啊，所以犹太人结婚都在第三天。你们听了之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我听了以后，我第一个就是说原来圣经这么丰富，对吧？第二，我觉得犹太人比我们更认真，他们遵守旧约，他们遵守圣经是蛮认真。我们管他哪一天好，我说哪一天好就哪一天好。他们说神说那个两个好的就比一个好的好。OK， 所以基本上时间到了哈，要念。再怎么样要细细细的读，一个字都不要放过。第二要久，你一直坐下来读圣经，我告诉你最好要半个小时啦，我建议是一个小时，就慢慢念慢慢念慢慢念。 OK， 要博，要多读，读各式各样的圣经的版本，要广，上下文要读，要写，你读了就写，读了就写，读了就写，读了就写，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哈，任何东西都是写，你管它的，你管他写的对不对，你就写下来就好了。要常常做，不要做一次一个月之后再做，你常常做你就会很习惯读圣经，不存偏见，不依赖别人啊。来，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吵不要吵。怎么解释？我要告诉你怎么解释，就是问，一直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刚才已经示范了第三日，对不对？
就问谁
啊？为什么？就是这次时间不够，我告诉你，永远先问自己。你就一直问，一直问自己，一直问神，一直问自己，一直问神，先不要问别人。
现在压力会不会太大？
不会。你就是想要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发生什么事？你。那就我们这次时间不够，真的，我一引起你们兴趣就会也很麻烦了，对不对？我自己这样做很多年，我就一直问，是这样吗？是那样吗？是这样吗？是那样吗？一直问，一直问，你会找到答案的，你放心好了。武侠小说你们看不看？
看过去就算了。
不是武侠小说，你们的反应都好快，我都讲这个东西还没讲，你们就想到下面。我是说武侠小说里面不是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吗？毒蛇出没的地方，七步之内就找到解药了。你们都没看过武侠小说，那这真的事情啊！你知道毒蛇出没的地方，他们因为毒蛇跟毒蛇他们会互相咬到对方，他们自己没有解毒的方法。你不要以为百步蛇咬到另外一只百步蛇，那只百步蛇会自己解毒，是不会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解毒，他们对着毒也不用办法解掉，所以他们要在自己的窝的附近都要有那个找到解药的地方，就是那种草，它自然就会解毒的。我告诉你，读圣经也是这样，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在附近，你听得懂吗？答案都在附近，你就是一直读那一块就读得出来了。那这次就真的没有时间带你们读了啦，要想，要想，要找。想上下文，找上下文，要查，这最后啦，查参考书籍，查参考书籍，不要太快去查参考书籍，可是真的不行去查，查就会他会告诉你的答案。要挖，读出来，不要读进去，要比，要以经解经，要稳，不要放大，不要缩小，慢慢慢慢，你就可以 解释出来了。好了，这里时间不够，没关系啦，我引起你们的兴趣，读叙述文最要紧的四个字就是什么？你只要学到这个东西就够了，真的，因为你们从来以前都不这样做，对吗？你们以前一读就说这件事情跟我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跟你没关系，跟十二年的血肉有关系，听得懂吗？
那你从进现场你自己想的怎么知道是对的？
当然不能自己想嘛，你就要重建，一定不是按照你的想法，你要去重建它，就是你要重建，重建就是你要回到那个现场去。你说我怎么会？你习惯了就会了，你去你慢慢就会习惯，一次又一次，就这次你就没有时间带你们。不过我已经讲了两次到了嘛，应该现场容易重建嘛，对不对？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约瑟的那个事情，那个祖母引诱他有没有？你不要就想说那个祖母会脱光衣服跑过来这样嘛。对啊，这不是现实状况，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那我问你，波提巴太太不用先想过才去勾引约瑟吗？他是第一天看上去说哇我要这个，他是这样讲吗？不会嘛，波提巴太太是个正常人，对不对？他一定是观察，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设计，我会不会这样？
会。
你们都不想波提巴太太是个真的人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这一次在帮助你们，最主要是告诉你们说，真的有这件事情。约瑟的故事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加利的迦拿是真的有这个婚礼，十二年的血肉是真的有这个女人。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一确定，你读圣经完全不一样的啦。你不是在读一个圣经说这是什么意义？你读那个约书亚去看那个东西，不是在说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太快，不要先问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先问什么？
现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昨天我讲那去摸耶稣的那个血肉的妇人有没有？你想那个血肉的妇人要摸耶稣，内心挣扎不挣扎？
挣扎。
你昨天有来你就知道嘛，挣扎了半死才去摸耶稣的嘛，对不对？他有十二年的时间找不到医生，医生医的也不会好哎。他那天去的时候，他一定想说我要去吗？我要去吗？我问你，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不是也是这样吗？你如果看了八个医生都不好，人家报你跟你报一个名牌，第九个医生非常好，你敢去吗？
啊？
你马上就去啊？那你一定没有看过第八个医生，我告诉你。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人的 situation 是怎么样状况。你看过第八个医生都没有好，人家告诉你第九个医生，你会去吗？你会想想看，你不会马上去，哪有马上去的？你听得懂吗？第八个医生都没有把我医好，怎么会第九个医生呢？你听得懂吗？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教会已经赶了五个传道人了，第六个传道人你敢要吗？你听得懂吗？你们真的好单纯哦，你们在美国的关系吗？你们读圣经哈，都没有见到那个圣经，一直想说我要做什么事，太快了。你要先问发生了什么事。你真的把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读懂了以后，我昨天已经问你们了嘛。其实那个在第三个层次，作者有一个层次，十二年血肉有一件事情，作者有一个层次，第三个神的层次，最主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啊？谁是那个血肉？来，我们读这个加利略加拿的婚姻哈，我问你，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在这第三个层次嘛，对不对？就是神耶稣能够化水为酒，对不对？这都是讲员告诉我们的嘛，对不对？我们一读也读到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读完之后，你说哦，耶稣能化水为酒，那我问你。你去你们家水龙头 tap water 打开，对不对？拿关起来，在那变，会这样吗？不会嘛？那你说耶稣可以把化水为酒是什么意思？你听得懂吗？可是如果你就这样读圣经，你读到后来，你真的知道神能够变水为酒，那个水就是我，那个酒就是丰富的生命，你听得懂吗？那是你读出来的。那个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所有别人告诉你的，我们这次讲员讲很多啦。我每次参加这种退休会，我都讲说，哦，讲员讲太多了，你知道吗？边际效用递减，到后来都无效嘛。
都无效啊。我记得吴长老跟我讲一件事，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常常为这事情祷告。他说主日崇拜，如果每一个讲员讲过的话，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回去做一件事，这个教会就改变了。听得懂吗？如果是主日崇拜讲的信息，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应这篇信息，回去只要做一件事，那么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年就做52件事，这个教会还会不翻过来？怎么可能？那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没有去做讲员要我们做的事吧。倒过来说，如果我们每天读圣经，读完了就去做一件事，那么我们一年365天，好了，周休二日从来不读圣经了，好，没关系啦，也有260次圣经，你改变260次，你改到哪里去了？弟兄姐妹，所以读圣经叙述文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慢慢来，把事情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你们会害怕说，你们在美国的那个读书人哈，都还没有开始做，就问说那会怎么样？你怕什么呢？你做做看嘛，你做做看嘛，你做了就会改变，你只要做就改变。我已经带了多少人读这样读圣经，你知道吗？然后当然这个时间是不够哈。他们每次都告诉我，很多人告诉我说，他李长老自从用这种读圣经方法之后，我每天都有亮光，每天都有亮光。你只要把那现场重建，不管那现场重建的好或不好，都比你读圣经这样读还好，你听得懂吗？因为你这样读根本没有现场嘛，你把现场重建起来好不好？超过时间了啦，我们要休息哈。 OK， 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的不是想学一个理论，或者我们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把圣经读好。说我们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圣经可以给我们什么改变？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好像想要做什么，主，我们巴不得把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能够弄明白，以至于主啊，我们想知道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啊，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渴慕把圣经读好。我求你让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慢慢的来改变。主啊，让我们喜爱你的话，像诗人所说，甚至是到心碎的地步。求你听我们的祈求，谢谢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